好，奉耶稣的名，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再次低头来做个祷告。蔡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赐给我们这新的一天，感谢主啊，所给我们丰盛的食物啊，喂养我们的肉体，所以更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到你面前，用你的属灵的粮食来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主，愿你此时此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你的面前，帮助我们能够认真的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教导。主，也为到你这做工的器皿仰望。主，也求你来洁净它，来使用它。主，将你的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主，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圣手当中，愿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亲自来赐福恩待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那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已经从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我们已经学了神把耶稣基督借着使徒约翰给七个教会的信，在里面我们已经学了很多我们也当然求主复兴我们爱主的心、忠主的心、悔改、圣洁、警醒等等等等很多的教导。那么今天关于委身的信息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你发现在这里面也有很多相似的教导。当我们知道罗马书十二章是保罗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完了他的教导之后，第十二章开始是他的操练是涉及到基督徒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该如何的活在这个世上，是我们说是非常可以操练性的，我们在生活当中直接可以应用的一些原则但我也希望说我们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从当中来明白从当中也能够吸取到一些来提醒我们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该怎样的来操练。我再说这里面有很多跟我们从启示录里面所学习的相关的一些真理，我们会一起来看。那首先在这里面我们来看基督徒我们要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么首先呢，从第十章第一和第二节，就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这也是与圣洁之心有关系的，对不对？要有一个圣洁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一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也告诉我们的内容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说的。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们，所以当然在这里面保罗是再次把我们带回到他在前面所讲的内容。我们知道整个罗马书有人称为是书中之书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特别在救恩这一块罗马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是罪人，所有的人都是罪人，对不对？前三章的内容从第四章开始呢，保罗告诉我们说，那么都是罪人，怎么称义呢？怎么得救呢？因信称义，对不对？这整个罗马书你看到这样一个主线因信称义。那么后面又告诉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成圣，对不对？保罗告诉他说，告诉我们我真是苦有这么挣扎。圣友弟兄在第一天的早上分享的时候有提过，对不对？行道靠自己不容易保罗他说，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但是在我里面仍然有罪在这争来争去的这是成圣的过程。所以当保罗讲完这些的时候，在这里面他说，所以弟兄们，所以当你们知道了这些真理，当你们知道说你是罪人当你已经因信称义了，你因着信耶稣已经得救了，你也是在一个成圣的过程里面，那么弟兄们，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们要来认真的来听，就是弟兄们是给信徒的，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们已经有救恩了，那么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在这里面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首先这个劝呢，当然中文翻译是劝，其实它也有个命令的意思，但它确实在这里面你看保罗他不是在命令他们，也确实在劝导他们，但这个劝也有恳求的意思。其实你会发现保罗作为使徒当然在其他经文里面保罗也说，我就像个父亲一样，像个母亲一样。你会发现保罗也说，我恳求你们，我在主里面就我求你们，恳求你们，也能劝诫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怎么样，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保罗为神的慈悲劝你们，神的慈悲在这里面提醒我们什么是慈悲呢？简单来说，慈悲就是神没有以我们的过犯待我们，这就是神的慈悲。按照我们的过犯，我们都是必死的人，按照我们所行的，我们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但神没有这样对我们，神以他的慈悲待了我们，神没有向我们发了他的怒气，反而以怜悯待我们，给我们有这份恩典来归向他，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份救恩，这就是神的慈悲。他说，所以弟兄们，你们已经蒙了神的怜悯，你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慈悲，那么现在我就用神的慈悲，我就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来劝勉你们怎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保罗的第一个劝勉，就是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我们知道献祭在旧约里面非常常见，对不对？当以色列人犯罪之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要献赎罪祭牵个牛羊鸽子等等来献祭。但是那个祭我们说是死的，对不对？一定要先杀了，要把血流出来献上焚烧。但在这里面保罗说，我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再是死的，而是活的。当然这个身体，谁的身体？你的身体，就是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都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身体不单单说是我们真的说是这样一个身体，它其实在包含着所有，就是我们的一切，把我们的一切要献给神，像活祭一样献上，完完全全的主啊给你了，对不对？这就是我们说献给主。所以在这里面保罗他劝弟兄姐妹，就说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我们的身心灵魂，我们的一切所有的要献给主，因为我们是属乎他的，因为我们是他所拯救的，因为是他救了我们，我们蒙了他的恩典和怜悯，对不对？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信徒我们是称耶稣基督为主的，他是主人，那么我们就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他。主啊，请拿去用，对不对？献上。我再说，这是一个活祭就我们活的生命献给主，让主去使用，完完全全摆上自己。那保罗说，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当然圣洁是意思就是是分别为圣的。我们知道圣徒，圣徒什么是圣徒？我们是圣徒，因为是神所把我们从世人当中分别出来的一群人，我们是神所分别出来归给他的一群。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献上，你们要有活出这个分别的生命来归给神，这也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神高兴吗？神高兴，神喜悦，神喜悦他的子民把自己献给他，神喜悦我们能够全心全意全意的来爱他。我说神不喜悦说我们三心二意，我们只是说把一部分给他，另外一部分给自己，另外一部分给这个世界，不可以。神喜悦的是什么呀？全心全意。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神说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全部就是你的心，你的力量，你的这个里面的一切， 生命的一切来爱主，完全的，这是我们摆上就这样子，你完完全全的给神，没有任何的保留，没有说啊、哦，我这一部分主啊不能给你，我要留给我自己，这个不行不行，主啊我要留我自己，没有完完全全的，因为我们都是属乎他的，正如耶稣基督他摆上自己，对不对？他用他的一切，我们他摆上自己的生命来拯救我们，我们的命都是他给的，对不对？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保留的呢？那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应该的，理所当然呐，对不对？就应该如此。是的，我们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这是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去行的，自然而然的，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真理啊，主营救了我呢，我甘心乐意来这样做。那我再往下看，做活祭啊，就是当然我们说献上自己给主，那么也要求我们说我们要分别为圣啊。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在这里面不要效法啊，它所代表的含义说要停止，不要继续的来效法这个世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这里面保罗说你们已经是蒙恩得救的人了，那么你们就不应该继续的来跟随，来随从这个世界。当然这个世界在这里面不是说这个我们说物质的世界，不是说啊这个地球啊直接建筑，世界在这里面所包含的说这个世上的潮流，世上的风俗，世上的原则。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继续的来随从这些潮流，这些风俗，这些原则。比如说举个例子，先谈风俗啊，我们信主之前，比如啊七月份我们叫做鬼月，对不对？要烧纸钱吧，对不对？啊，很多我们在做年长的都有这样做过，烧纸钱，这是个风俗啊，是啊，你说啊这华人的风俗，是的，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还要这样做不要了，不能够这样做，对不对？不要继续的来随从了，我们已经是重生得救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继续的烧纸钱，或者说哦过年的时候要怎么怎么样，行一些我们说非常啊这些啊异教徒所行的啊，烧个香啊，供个奉啊什么的，不要，什么都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怎么样重生得救了。这就是在这里面保罗所强调，就是不要继续的来随从这个世俗。那当然谈到不单说我们是风俗，这些潮流，世上的潮流啊，世人穿的用的听的唱的，我们之前都跟他们一样，我们是随从的，对不对？特别是潮流啊，你看世人我们说什么流行，哇很快所有人都做了，对不对？啊，我小时候啊那时候1980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男孩子喜欢穿那个喇叭腿裤，裤腿很宽的那种，哇很流行啊，我所有的男孩子都穿着大喇叭腿是吧，感觉哎很流行啊，哇。当然也许年轻的一代不会了，我们那个年代还有啊，都穿着感觉其实不好看，对不对？男孩子穿个那一潮流都是买啊，后面呢怎么样，我们大喇叭腿不流行了，又流行什么呢？窄的，哇又穿的很窄很窄的，像女孩子似的。再往后又改了，怎么样，裤上要弄个洞，对不对？好好的裤子弄些洞啊，乞丐装，这都是潮流，这都是潮流。世上人哇一批又一批换来换去，哇这个流行好，这个流行哇跟着走啊。所以很多老爷说这裤子咋了，烂了帮你缝缝，不用缝，这是故意的是吧，潮流啊，这是潮流。当然我们说发型也是，对不对？之前有长头发有什么，哇潮流啊，衣服等等等等。那我们信主之前我们都在效法，对不对？什么流行我们就跟着走， 他信主之后呢，不再跟随了，对不对？所谓的潮流，我们知道说不对不好。当然好的，我们说好的，它就是好的。我们不是随从潮流，对不对？我们说穿的正式得体，这是应该的，这不是一种潮流。当然，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潮流，并不能够怎么样让人我们说活得更有道德，这反而很多时候都是非常怎么说非常污秽的一些的东西，比如我们说让人看上去啊很性感呐、啊，很怎么样，那就是我们说是就是让人能够产生这些污秽想法的一些东西，很多时候跟这是有关系的啊。不相信的话，你可以看一些法国时装周是吧，很有名，你看他们的那些模特走台的时候，你看他们穿的是什么，不敢看呢，这基督徒不敢看呢，穿的露的是不是，这是他们潮流。但是基督徒不应该跟随，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继续的来效法这个世界。当然在这里面保罗也确确实实也告诉我们一个痛心的事实，就是有人还在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不要继续再效法这个世界了，你们要停止效法。因为当保罗写的时候，他知道说虽然有些人是真正得救的，但仍然还在效法这个世界。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停下来，不应该再这样做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教会，也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仍然在效法这个世界。当然我说也许不一定是外在的啊，也许穿着上不会效法，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现在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音乐，教会音乐啊，现在我们这流行基督教音乐也是在效法这个世界呀，是让人喜欢怎么样啊、哦、我们说摇滚，哇，教会里面也是摇滚，对不对？是让人喜欢什么 ？hiphop， 我们说这说唱音乐 ，hiphop 啊，教会也是 hiphop， 嘿，一样的，效法这个世界啊。当然，我们不单说美国的，美国啊那些什么都，就是在华人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对吧？也是 hiphop， 咕咕咕，也是摇滚，哇，效法这个世界。那如果保罗在的话，今天我相信这个时代，如果保罗还活着的话，肯定怎么样？我们说。而不是气死也差不多吐血了，对不对？这怎么会是这样子？神的教会怎么会是这样子？确实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经常说社会被带入了教会，教会里面充满了社会，充满了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教会是什么，教会是神所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对不对？我们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社会，这是我们神对教会的一个定义。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去做隐士，我们啊信主之后都逃到山上挖个洞住进去，不是，我们还在世上生活，跟世人在一起，但是呢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或者我们生活的方法理应跟他们不一样，应该有所分别。因为我圣徒就是分别出来的一群人，对不对？我们不应该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呀。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教会跟世界是没有分别的。世人用什么，教会用什么；世人唱什么，教会唱什么；世人追求什么，教会提供什么，没有分别出来，没有我们说分别为圣的这样一颗心，没有圣洁的一颗心呐。这样呢，我说神真的不行啊。神绝对不行，所以这也是在提醒我们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或者在我们教会里面，啊，有什么不合乎神旨意的，有什么是随从这个世界的，那么我们要停止，不要继续去做。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停止效法，当我们不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的时候，这些原则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被更新呢？因为你继续跟随世界走，可能会被更新吗？不可能，因为你还在跟随呀，你还在哦，世上的这些东西，我还想抓住，我还想拥有，我还想跟他们一样，啊，那你这样子怎么能够被更新？ 但更新在这里面其实跟复兴是有我们说近义词啊，他能复兴，怎么才复兴？你停下来，你不要再去做这些罪恶的，去随从这些不讨神喜悦的，才会得到复兴。因为这是方法，你不停下来，永远得不到复兴。你不停下来，不可能被更新的。你只有与这些错误的一刀两断了，你才能够被更新。当我们被更新之后呢，在这里面，圣经也更加告诉我们说，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当我们被更新呢，当我们真的说越来越认识神了，当我们越来越以神的心为心的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知道说什么是神良善、好的、纯全、完美的和神所喜悦的旨意。我们才能够更加知道说，哦，神的旨意是这些，我要跟着去走。你会发现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一味的追从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分辨。我们说我们的不是属灵的眼瞎，而是我们的属灵眼睛被遮盖了，被这些罪恶、被这些世俗、被这些世上的东西所遮盖了，我们看不清楚。但只有把这些东西挪去，我们才能看清楚。就像我们举个例子哈，近视眼是吧？没有眼睛看不清楚，只有戴上去之后，哎，看才能看清楚。你只有把这些你的问题给挪去了，把这个问题给处理掉了，你才会看得清楚。也只有当我们更加清楚神的这些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活出讨他喜悦的生活。你知道了，你明白，哦，这是神所喜悦的。主加给我力量，我愿意照着做，我们才能够，才有可能，对不对？活出来。你如果都不知道，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你能活出来讨神喜悦的生命吗？不可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呀。这是为什么？有人不知道，就自己想了，我感觉哦，这是神的旨意啊，我感觉这应该是讨神喜悦的啊，我就这样做。其实不是。用自己的想法来做神的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你必须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必须知道他的话语里面所启示出来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们按照去做才能讨他的喜悦。在做神的工作或者说在生活当中都是这样子的。戴德生说过这样一句话啊，神的工作要用神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要用神的方法去做，也就是你必须按照神的旨意去行。你用人的方法去做神的工作，神不纪念，神也不会祝福的。当然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的，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必须用神的旨意作为引导，来活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我们说圣洁之心啊，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然后再往下看，第三到第五节，在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警醒，要活出警醒的生命。他第三节他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什么是警醒？警醒的不自欺，对不对？你不要认为说，哇，你很厉害，你很厉害，很棒，别人都不重要。在这里面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欺骗自己，不要认为说我很重要，别人都不重要。那样的是一个不警醒的心，那是一个不警醒的人的想法。警醒的人他知道，哦，什么是神的话语，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什么是神，或者说我在神面前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这才是一个警醒的人才，我们说才有的一个看见。他能够按照神的话语来衡量自己，他也能够用神的话语来看待身边的弟兄和姐妹。对，警醒啊。所以保罗说，要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的合乎中道，对不对？啥是合乎中道？就是说 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真理来看这一切。多少时候我们错误的评判都是因为没有按照神的话语来看待一个事物，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仁义来看，那最后做出来的一个评判是不合乎中道的，也就是不合乎神话语的一个，我们说这样一个结论。比如说有人说，哦，你这么，我很厉害呀，我活了这么大，说我很会看人的，你知道吗？就我看这个人，只要我见他第一面，看他说几句话，听他说几句话，我就知道这个人到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好还不好，我就知道了。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也确实很厉害，是吧？但是你不能够说，哦，我这么厉害，那我的判断一定是正确的啊！只要所有人我见一面，好就是好了，不好就不好了。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说人是不完全的，对你的决定是也许很多时候是对的，但是并不代表是全对的，明白吗？啊，你会发现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哦，我一看这个人啊，第一印象不好，算了，这个人肯定是不好的，他再好不行，不好，没有合乎中道，没有合乎中道。那在教会里面也有些人，对不对啊？我们说自我为中心的呀，不警醒嘛，对不对？不能够清醒的按照神的话语去做事情啊，感觉自己哇很重要，感觉自己哇都是对的，感觉自己哇没有我什么都不行，别人哎呀不行不行，这个不行，那哎呀不行不行，都不行，是吧？给自己抬得很高，给别人踩得很低。不可以，保罗说我们要看得合乎中道，看每一个人，看自己，看别人都要合乎中道。当然他也给了我们一个比喻啊，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保罗给了我们一个这样一个比喻，就是说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对，我们知道一个身体有很多的器官，有头有眼有鼻子有耳朵有嘴巴等等，是不是啊？有手有脚啊。那保罗说一个方就像一个肢体一样啊，每个肢体都不一样啊，或者说大多这手和手也许是一样了哈，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就是很多肢体它的器官啊，它的功用大小什么都不一样。但是保罗说你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肢体啊。但举个简单例子啊，大脑很重要，对不对啊？但大脑不能说啊我很重要，那其他都不重要，那也不行，对不对？如果没鼻子的话闷死他，是不是啊？没有眼睛的话看不了路，没有脚的话走不了，是不是？你会是有些也许会更重要，但是你不能轻看其他的，你不能说啊这些不重要我不要它了。你不说鼻子，你看没有用了，只是一块肉在这长着，对不对？没有这块肉也可以呼吸嘛，只要有俩洞就行了。你不能够你割了它，对不对？那水要下雨了，流鼻子里还呛着呢，是不是？身穿的都有用，都很重要啊。所以要合乎神的中道，要知道神设计的，神所我们说把这些人放在教会里面都很重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互为一体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是肢体，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就连一点点，就有人说，就连比如身体的这些，我们说汗毛啊，对不对？这些毛发呀，也很重要。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其实我们身体对我们的健康啊，对或者对身体的很多的功用都会有影响。对，就是一点最简单的、最基本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说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呐、啊，来按照神的话语来看待每一个人。那么再往下看呢，保罗又在借着神的话语也来警戒我们，要活出一个怎么热心侍奉的生命啊，火热之心 啊，就我们要有用啊，不要像老底家一样不冷不热，神用不了。那他说在这里面其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只能说在神的施工里面让主去支使用。当然接下来呢，从第六节保罗就开始谈到恩赐。首先我们要知道恩赐啊，这些属灵的恩赐是神所赐的啊，是圣灵啊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来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啊。当然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至少一个恩赐，我们都会有恩赐，因为我们是身体的一部分嘛，对不对？每个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功用，对不对？不过就算指甲它也有它的功用，对不对？这每一个不管你大小重要不重要，它都有自己的功用在里面。那么也就在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有自己的功用，我们都有神所给的恩赐呀，啊，神给我们属灵的恩赐，让我们能够发挥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作用。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说像身体一样。那么谈到恩赐的目的，我们要知道神赐下来这些恩赐的目的是要来让我们使用这些恩赐来造就神的身体。我再说一次，神让我们使用恩赐来造就每一个弟兄姐妹，这是恩赐的一个目的。恩赐不是说让你有哦，看我很厉害，看我很重要，让来荣耀自己的，不是。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的目的是让你有你的恩赐，他有他的恩赐，来一起怎么样彼此的造就啊，让我们更多在主里面成长。好，就像神让这些不同器官发挥它的功用，让身体怎样更健康，对不对？让身体更加的能够，我们说发挥这个作用，发挥整个的一个功用出来。那么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面啊，给了我们几个例子，当然也有一些的原则我们可以学习。第六节他说，按我们所赐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对，所得的，这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啊，是得到的，也就是神给的，对不对？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从神所领受的所得到的，就像一个礼物一样。那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呢各有不同，不一样啊。恩赐有很多呀，对不对？我们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司琴啊，有讲道呀，有唱歌，有侍奉，对不对？有招待的恩赐，有很多很多，就这都是恩赐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人唱歌唱得好，哎，有人就没有恩赐，唱得不是那么美，是不是啊？那么这些恩赐各有不同。那保罗就说，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的就当感激。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保罗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恩赐来专一侍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恩赐，那么你就用你的恩赐在神所给你的位置上面来侍奉，你不要做那些神没让你做的事情。就这部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说，哦，神给我的恩赐是什么，那神给我这样的恩赐，那就是神让我在这样一个位置上来侍奉他，那么我就好好的来侍奉他，忠心的来侍奉他就可以了。神没有呼召你的，你不要去做。举个例子，像保罗说，像身上不是都是口，对不对？也就是说在教会里面不是所有人都是被呼召来传讲神话语的，有些人是神，我们神给的特殊的恩赐啊，呼召来学习神的话语，来在讲台侍奉他。那如果没有这个恩赐的人怎么样，不要来怎么尝试，也不要来追求说，哦，我也要来在讲台来讲，我也要来做这个事情。没有，神没给你这个恩赐就不要做。或者私情，对不对啊？有很多弟兄弹得非常好，感谢主。你没有这个恩赐，你不要说我也想当私情 啊，梁长老师下周五要来弹琴，你不要的，让你去，你会吗？弹不了，对不对？你没这个恩赐，所以你要知道说你的恩赐是什么。那你就在神给你的恩赐，在神给你的位置，因为举例子，你有司琴的恩赐，那很明显，那神让你在司琴的位置来侍奉他，那你就做好就行了，对不对？你把你的这个神让你所做的这样一个岗位上面把它做好，当你做好的话是有奖赏的。那有其他恩赐，我们比如侍奉的是吧，比如说啊，我们场地预备呀，招待呀，或者是啊，诗班里面呢，或者是就是祷告，这是恩赐，对不对？你有不同的恩赐，那你就好好的来运用就行了，把它做好，那你所得的奖赏其实跟其他人是一样的。不要认为说啊，在讲台上讲到恩啊，得了奖赏最大，不是的，一样的。其实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对不对？就像举个例子哈，就像一个身体一样哈，如果说哈，头得了荣耀，其实整个身体都是荣耀，对不对？你不能说哦，只有头是有荣耀，身体没有荣耀，一样的，它有荣耀，其实都是荣耀，一样的奖赏啊。所以我们啊，千万不能有个错误的理解，哟，这个岗位更重要，哟，在这上面侍奉肯定将来得了荣耀更大。没有的，你会发现，耶稣基督啊，在福音书里面给了我们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就是领受才干的比喻，当然跟恩赐是有关系的。在那里面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三个仆人，对不对？第一个得了5000两，第二个得了2000两，第三个得了1000两。你看看，只有当主人从远处回来之后呢，跟仆人算账的时候，第一个得了5000两，啊，主啊，我用你所给我的5000两又挣了5000两。主人怎么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不对？可以进来与我享受这份恩典。第二个2000两，没有第一个多，就第一个5000两很厉害，很多，很大。但第二个2000两没有那么多，但是他说，主啊，我用你的2000两又得了2000两。耶稣怎么说呀？耶稣没说，哎呀，你看没有第一个多，没有。耶稣说，忠心又良善，不是一模一样，奖赏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所以你看你的才干大，但是你要知道，神给你要的也大，对，将来你要给神交账的也多，知道吗？这叫才干。你5000两，你不能说主，我给你2000两，我挣了2000两，不够好。5000两，你要交5000两，这样一个，我们说这样一个额度，知道吗？你2000，你没有那么多恩赐，哎，但是你就交这么多，奖赏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到说啊，有一些啊岗位更重要，有一些恩赐更重要啊，因为这些我说都重要，都重要。每一个我们的恩赐，神所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都是重要的。我们需要彼此，也有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啊，这样身体少了任何一个器官，它都不完全，反而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我曾经在2年前的时候，营会的时候给大家弟兄姐妹讲过，对不对？我这个指甲当时被车门给挤了一下哈，哇，当时痛的呀，真的浑身都感觉都痛的，因为我十指连心嘛，对不对？就这一点点而已，那整个身体都受影响。你发现它都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在这里面所说的是在教会啊，弟兄姐妹之间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互为肢体，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要啊，真的说按照神给我们的恩赐啊，在神所给我们岗位上面来专一的来侍奉他。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应用恩赐的原则。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因为经文比较多哈，那我们从第9节到第11节，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生命，就是啊，爱主的生命，活出一个爱主之心呐。当然，谈到爱主，离不开爱人，因为爱主一定会爱人，对不对？那首先在这里面第九节，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么，爱人怎么样？爱人是神的命令啊！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你们 彼此相爱，对不对？要爱人呐。那么在这里面，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说爱是要真爱呀，不能够说口头上的爱，不能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但是呢没有行为，这是虚假的爱。对呀、啊，你在骗人嘛，对不对？你只有嘴上啊，所以这是为什么约翰说弟兄们呢、啊？对不对？我们相爱不要只在口头上啊，不要只在言语上，那在什么呀？在行为和诚实上啊，你不要只在嘴上说，嘴上是假的。因为没有行为嘛，对不对？就像我们爱神一样，主啊我爱你我爱你，从来都不遵守神的话语，你真爱神吗？你不爱神，假的。所以保罗说爱人不可虚假。当然我并不是说口头上爱不重要，我们表达爱是很重要，对不对？我们给弟兄姐妹说，哎，真的在主里面我很爱你，对不对？这是一种鼓励，而应该的啊，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啊局限到言语上的爱，不够好，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要真的在超越言语，我们必须有行为。爱人不可虚假，那么恶要厌恶，善要亲近。那另外一个，我们说要知道，就是我们要离恶从善呢、啊，对不对？你那些不好的怎么样，不要做；那些对别人不好的，不要去行。对，恶要怎么厌恶啊？这个憎恶就是。这些不好的你不要去行，那么好的善呢要亲近，要亲近，我们说要跟随啊，要抓住去行。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是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爱人的时候呢，要知道说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可以行，什么是不可行的，什么是造就人的，什么是不造就人的，我们要有个分辨，我们要有一懂得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我这样做是不是能够使这样一个弟兄这样一个姐妹得益处，如果不能够怎么样，是恶的，不要去行。如果我这样做哦，对他是有益的，从圣经角度来看这是好的，使他能够得到帮助，得到造就，得到鼓励，去做，这是一个原则，爱人的原则。那么第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对不对？爱弟兄要彼此亲热，但亲热的在这里面，我们说啊，不要冷淡，你不要是吧？有爱就要有，我们有热情啊，对不对？啊，你不能够爱冰冷着脸、黑着脸，那不是爱，是吧？爱的话，我们说要真的是有这份热情啊。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比如说在教会啊，啊，主人问安的，对不对？握手问安的什么的，哎，这都是我们这是我们说表露我们爱的一个表现呐。啊，彼此亲热，哎，最近怎么样啊？问候一下，对不对？啊，平安平安，这都是我们说非常好的一个操练。彼此亲热，还有什么呀？彼此推让，推让在这里面，其实我们要有个谦让的心，这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法。嗯，比如说我们吃饭，对不对？让年长的先来，哎，你因为你爱他，你尊敬他，哎，你先坐，你先走，你先走，你会发现华人，感谢主，真的，我们做这点做得非常好。传统的华人，但也许现在年轻人都不太讲究了哈。你会发现我们老一代的，他们对我们说经常礼节呀，真的很好啊。我知道我的父亲啊，因为我从就说从小，我看他们，特别是在接人待物上，我父亲做得非常好，我感谢主啊。真的，他会就特别比如在饮食上，就在坐席的时候，他非常懂得礼节啊。经常就说我们推让，就别人有客人来了。先让客人吃，对不对？先给客人，当然我们先夹菜呀，让客人先吃，之后呢，吃别人吃了之后呢，他才会去吃。如果别人不吃，他不会吃的。所以说，你会发现有这我们说非常谦让，懂得说哦，有我们说这是客人，我们应当先让人家做。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并且呢，在很多事情上面，对不对？特别我们说好的事情上面，就是哎，你先走，你先做，你先去，对不对？你先拿，哎，好的一些传统在里面。当然我在这里面不是讲这种文化，而是说我们因为爱人的缘故我们这样做。我不是说啊中国文化多好，当然有些合乎圣经的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对不对？我们不是推崇这样的文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爱有这么多表现，有这么多的啊在这里面保罗所谈的一些表现。啊，当然我在说因为十二章其实保罗是在讲就是在生活当中的运用。啊，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真的说在生活当中直接可以操练的一些的 真理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用啊，对不对啊？我们爱人啊，我们彼此的啊能够问安彼此的，在主里面有这份热情，我们彼此的谦让，这就是活出了神的爱。那么第十一节谈到爱神，就是上面是谈到爱人，十一节说爱神，殷勤不可懒惰，要心灵火热，常常服侍主。爱神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服侍主，对不对？你做主，你做做主的工作，你来侍奉他，这就是对主的爱。我还说啊，刚刚所说的，对，爱不是口头上的，不是说主啊我爱你就是爱你了。耶稣说，你们常常遵守我的话语，就是真的爱我了。你遵守神的话语，你做他的工作，你行他的道，你就是爱主。啊，光嘴上的，只有嘴上的不行，对不对？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些只有嘴上的，主啊主啊，对不对？主啊主啊，一直在称呼主啊主啊。耶稣说，不是所有称呼，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你只有嘴上不可以，是吗？只有那些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进去。你做什么工作，你侍奉他，这是对主的爱。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提到是殷勤不可懒惰，不要懒惰呀，要殷勤，要勤快，要勤劳，要劳苦啊！这个词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对不对？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知道你的劳苦勤劳。对那些我们说有的教会，神的肯定就是这样。神说，我知道你的劳苦，非常殷勤，非常好做主的工作。耶稣没有责备，对，我说耶稣没有在这方面来责备他们，做得很好。当然有问题，耶稣有责备，对不对？但是这方面我们是要去学习的呀，劳苦，在主里面殷勤的来侍奉。当我们侍奉的时候，要有火热的心，有火热的心，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有激情，非常甘心乐意的来做。所以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没办法，哎呀你看看又让我做，我其实不想做的，哎呀，不要这样子，对不对？侍奉主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荣耀啊，是恩典的，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侍奉他，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来做。主啊，感谢你，对不对？给我这样一个啊侍奉的机会，我要好好预备自己来做他的工作啊，做招待，不要小看招待啊，我也要，我们说先把自己，我们说收拾的好好的，对不对？你招待吗？别人如果有新朋友来的，你不能说啊穿的邋邋遢遢的，对不对？你要把自己收拾好，预备好精神状态，哎，充满力量的来侍奉啊，在过程当中看哪个弟兄姐妹有需要的，赶紧去帮忙，哎，这都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我们殷勤的一个心。从一些细节上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是不是殷勤，我们有没有预备。殷勤的人一定会有预备，做好准备，在神的岗位上面，我把我最好的给神，我把我做的最好。所以这是爱主的心，对吧？你活出爱主的心，你就有这样的生命，有爱人，有爱神的生命，有侍奉的生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第十二节谈到祷告，要有恒切祷告的生命。他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但前两个是保罗说，在不管在患难还是在喜乐当中要有的态度，当然最后祷告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跟这两个息息相关的啊。你喜乐，你在患难当中的忍耐，和在指望当中的喜乐，跟祷告都离不开。当然首先我们看指望中要喜乐，就是你有盼望，那你就有个喜乐的心呐，就这很自然的，对不对？你有盼望了，有盼头，我们说那就很自然而然的就应该有喜乐的心。那如果在患难当中呢，就要有忍耐啊。忍耐这个词就是说，你要，我们说在这些忍耐呢，从原文里面解释就是说，在这些的压力之下呢，你仍然保持你原有的状态啊，你不放弃啊，不放弃啊，听上去非常熟悉，对不对？守到忠心到底，就是你忍耐，你在这些 我们说患难当中，在这些逼迫里面，你不放弃，你仍然的持守神所让你做的，神所给你的这份身份，你这样的信仰，这就是忍耐。所以保罗说在患难中要忍耐。当然我们知道说啊，靠自己啊，我们很多时候在患难当中怎么样，不能够忍耐，在患难当中我们就妥协了，不能够忠心到底啊。这是为什么保罗说祷告要恒心。对啊，你要靠主啊，对不对？你靠着主，你接怎么靠主呢？祷告，主啊，我在患难当中，求你给我力量，来帮助我能够忍耐，帮助我能够持守，帮助我能够忠心到底。祷告是支取神能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我们可以祷告，呼求主，那满有恩典的神就会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帮助我们来忍耐。当然在这里面这个祷告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的说恒切，就要不停的去寻求神，要真的说真诚的，要迫切的来祷告，要有这样一个态度在里面。那么最后从第十三节到最后啊到二十一节呢，我们看最后一点，就是要有一个容神一人的生命啊。当然容神一人也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行出神的道。怎么容神一人？你只有活出了神的道才会容神一人，对不对？荣耀神啊，因为你行出神的道，你有这份的好行为啊，别人能够看到我们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只有当我们活出了神的道的时候呢，我们才会真的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从第十三节，你看保罗就啊告诉我们啊，基督徒在生命当中怎样的来容神一人。首先他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可要一味地款待啊。在这里面谈到两种人，第一，圣徒就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呢，有缺乏要怎么样，要帮忙啊，要帮补，要供应他们，在主里面啊，我们说在主里面彼此担待，有需要了我们尽可能的来帮忙啊。当然呢，客就这些远方来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款待。当然谈到这些的话，我们要清楚啊，在这里面也指的是那些啊，很有可能是那些啊，我们说宣教士，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我们说旅行宣教的这些，像保罗一样，对不对？啊，到这地方到那地方去宣讲神话语的人，那么我们要接待他，接待他们，供应他们所需用的。十四节，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谈到另外一种人，逼迫你们的圣经说要给他们祝福，并且呢只可祝福，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啊。这点的话真的，你如果没有行道的心的话是做不出来的，是不是啊？也许上面可以了，圣徒弟兄姐妹还可以，对不对？帮助行接待可以，下面说逼迫你们的要怎么样？祝福。世人肯定是咒诅，对不对？你逼迫我，哇，骂死你，对不对？哇，骂的十八位祖宗都骂出来了，骂的是我们说什么的什么难听骂什么。但基督徒怎么样？神说要祝福，不要咒诅，要祝福。你会发现这就是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我们的不同的地方。世人是这样，你对我不好我对你不好，对不对？你给我初一我给你十五，走着瞧，是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早晚都要报仇，我早晚都要报复你。但基督徒怎么样？要从心里面饶恕呀。你怎么祝福？你必须要有饶恕的心才会祝福，对不对？你如果你心里面还恨他，你会祝福吗？不可能的，说不出这样的话。你不信你试试。你如果你恨死一个人了，你会说主啊祝福他吧，你都说不出这样的话，真说不出来，不可能的。你必须先放下，你必须饶恕他了，从心里面已经把他饶恕了，你才会为他去祷告说主啊祝福他，对不对？才会真正的有这份心来给他求祝福。所以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说，也是一个饶恕的功课呀，弟兄姐妹。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当耶稣说对于我们的仇敌我们要爱他，对不对？这就是饶恕，你必须要饶恕先。你有没有饶恕？ 真是逼迫你们的，你知道，逼迫在当时是真实的，那是真的说把你家的东西全都抢走了，让你穷了穷困潦倒的这样的人，甚至把你的家人都给抓起来的人，哇，你要怎么样？要饶恕他，要给他祝福。真的，弟兄姐妹不容易做到，很不容易做到。但是这是神的要求，我们是否真的要这样做？做个简单见证啊，弟兄姐妹有点累哈，我做个见证啊。我的妈妈啊，我在主里面也确实挺感恩的。就是说，当然我不说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他们也有很多软弱在里面。但在这方面上，我说实话，我真是学到，因为几件事情呢，就是说家里面因为作为基督徒啊，就是在这个家族里面也是啊，确确实实啊有很多的逼迫啊，从我的亲属啊，我的叔叔、爷爷奶奶、我姑姑啊，他们其实给我爸妈很多的啊言语上的攻击，或者一些很多不好的一些的话语、一些态度啊，并且呢，这些啊。邻居啊，就是说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欺负，就是说，因为他们总感觉说信耶稣的好欺负，知道吗？总感觉我们很弱，对不对？我们不会说想着报仇，我们不会去报复，我们不会做坏事，对不对？他知道说我们不会去行恶，所以他们就有恃无恐啊，所以他们就有啊，真的说有时候就非常非常明显的就在欺负你啊。曾经有一个邻居呢，就做了一些啊。可以说真的是非常不公义的事情，所有人都说他做错了，但是呢，因为他很强势嘛，我们说地头蛇那种感觉是吗？他就要欺负你啊。之后呢，当我妈妈就跟我分享，我妈说，我们不要怎么样，我们不要自己去跟他吵，我们要真的说要饶恕，我们要祝福。所以我自己听到真的说，当时有一次当然细节我就不分享了，但他做了一些确确实实不好的事情。之后我妈妈就从心里，我妈说，主啊祝福他，很真诚的说的是，我妈主啊真的饶恕他，祝福他。啊，你发现真的这样做不容易的，很不容易。啊，特别是当你被羞辱的时候，特别是当这些人真的说公开的来真的说一些不好的话。你真的说要有这样一个心，或者要这样做，很不容易。但我感谢主啊，神也加给他力量啊。我母亲啊，就没有说很受伤那种，不是说啊很苦啊、很恼呀、很怒啊那样子，没有啊。就是他说，神都知道。那我妈说，求主来饶恕他。感谢主啊，确确实实我在这里面，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不是说做不到的，我们都可以做得到。因为这是保罗给基督徒的劝勉，对不对？你只要是基督徒，你只要经历了神的饶恕，你一定能够做到。对，他得罪你，跟你得罪神差得太远了。我们得罪神是多么的大，对不对？神都饶恕我们了，这些人一点点的错，我们为什么不饶恕呢？逼迫你们的，要祝福他，要饶恕他。那弟兄姐妹之间要不要饶恕呢？更要饶恕，对不对？逼迫的人都能饶恕，如果弟兄姐妹之间要不能饶恕的话，也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愿神来帮助我们学习这样一个饶恕的功课，这样一个真的说爱仇敌的这样一个生命，不可咒诅，绝对不允许，这是完完全全被禁止的，跟十条诫命是一样的，不可以咒诅，不可以不饶恕。第十五节他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痛哭。在这里面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你不要嫉妒，就是如果他真的说神赐福他了，你要跟他一起高兴啊。我们有时候怎么样，当看到别人高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高兴了，嫉妒，对不对？红眼了是吧？哇你看看，哇，他怎么这么多，说神为什么这么赐福他，我怎么没有？他怎么有这么好结果，我怎么没有啊？不能够喜乐，对不对？人家喜乐了，你不喜乐。但是在这里面，神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 神赐福他了，神让他被高升被荣耀，我们也跟也要高兴，对不对？跟他一起感谢主啊，恭喜你，是不是？我们要有这份子，说在主里面有这份子心，不要嫉妒啊，爱是不嫉妒，对不对？你不要嫉妒，不要嫉妒别人啊啊！中文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当你的眼睛是黑的时候，你的心是红的；当你眼睛红的时候，你的心是黑的。这红眼，你眼睛一红，哇，你心黑的，就充满是罪呀、啊！啊，你眼睛黑的时候，心是红的啊，所以是这样子的啊。与喜的人要同乐，那与哀哭的人怎么样？要同哭，要一个怜悯人的心。如果他经历了什么灾难，经历了一些我们说悲伤的事情，我们要怎么样？要跟他要劝慰，要劝勉，不要现在那会哈哈呀，终于你看看，高兴。解气，哎呀，你经历的，你越苦越高兴。不要说，他，我们说都是基督徒，对不对？他经历这样苦难，我们要怎么样来怜悯他、劝慰？哎呀，为你祷告，求神能够安慰你，求神能够帮助你。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心呐。十六节，不要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在这里面就谈到说。我们要有谦卑的心，对不对？要不要看自己啊很厉害很高大啊，反正要有一个谦卑的心与弟兄姐妹人在一起侍奉。好，那么我们往后再看啊，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谈到一个我们要以善胜恶这样一个教导。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与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在这里面就谈到一个非常啊，我们说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以善胜恶。基督徒不能以恶报恶啊，以恶报恶是世人的方法。对，我刚刚已经谈过了，对不对？你对我不好，我也对你不好，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恶还恶，那么基督徒呢？我们不要这样子。那么我们要做这些好神学，我们要按神的方法去来对待这些我们说敌对我们的人。我们不以恶报恶，目的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这里面第十九节，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我们不以恶报恶，也就是我们。不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要交给主，让主去做，对不对？恶人那将来神会去审判他，不是我们，我们不是主，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能代替神来审判，不可以。就算是恶人他行了恶事，我们当然交给主，主啊，你用你的方法，你用你的时间，你来实行审判，因为主是审判的主，对不对？他是审判者，他是神自己，他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啊，这是我们啊不以恶报恶的一个原因啊，我们交要交给主。那么下面又告诉我们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上面是原因，下面是什么行为？你不以恶报恶的行为体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爱仇敌嘛，他需要你给他，你这才是以善胜恶的一个行为。你不报复他，反而你对他更好。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好，有人说这肯定是惩罚了，对不对？弄堆火堆你头上，好受不好受？不好受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这是在原文当中，你们发现这是从箴言第二十五章所引用过来的，这是在希伯来文当中的他们的一个俗语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是啊，我这样做就是要来让他难受啊，让他受苦，不是这样做。你会发现说这样做的，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当你如此行的时候呢，你会使他怎么样去思考啊，你会让他想，哎，这个人为什么这样对我，这个为什么我对他这样不好他还这样对我这么好，你会让他去思想 但是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一善胜恶，对不对？你胜过去之后，这个人也许会，哦，我确实做的不好，对不对？他也会，我们说他也会回转过来啊。你发现这是我们说这是一个神的方法啊。我们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哇，其实一样的，对不对？当你打我一拳，我不打你，哎，这个人就是，哎，你为什么不还手？那你说，那我对我信耶稣，对不对？我有信仰，我信耶稣，我爱你。哎，那这个人也许就回转，明白吗？就被挽回来了。当然再做最后一个见证啊，见证比较多啊，在这里面，因为非常实际的一些情况啊，我曾经也讲过啊，是也是在我妈妈的身上，我说我爷爷奶奶对我妈妈真的很不好啊，从谈起很多事情，我听了之后我都很生气，其实我脾气相对还好了啊，当我听了之后，哇，我就说我他们怎么能这样做？我妈说你急什么，对不对？又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了，我都饶恕了，你还不饶恕？是，但是你发现感谢主，神当然给我母亲有恩典了当我爷爷奶奶老的时候，年龄将近90岁的时候他们就自己不能够自理的时候呢我妈妈确实对我爷爷奶奶非常非常好对他照顾的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爷爷奶奶真的从人的角度上说的，我妈妈不管他们一句话都不能说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就没有把我妈妈当做儿媳妇去对待，你知道吗？但是最后我妈说，我们因为爱神的缘故，我们要来照应他，我们要给他养老毕竟对我爷爷奶奶照顾，真的，我作为一个晚辈，我有什么说什么非常好真的说给他们端水呀，就是坐在床上什么，一下床端水、洗脸、吃饭、干嘛，哇，做的真的很好很好。所以，我爷爷就开始怎么样，炭火就到头上了，就开始怎么样？哎呀，你看看，哎呀，我真是太坏了对你说妈妈，哎呀，对你太不好了我跟你妈妈真的说这么多年真的我说伤害了你说就心都软化了，知道吗？就跟你说，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对你那么不好，你还这样好就开始去思想了，知道吗？但我妈说，不是我好，是耶稣好，因为我信耶稣，我才这样做的，对不对？耶稣让我饶恕，我饶恕了；耶稣让我孝敬父母，我要孝敬你们。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我相信在我爷爷的救恩里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后面呢，我爷爷就，当然我爸妈一直给他传，我们一直给他祷告，祷告了好几年最后也是一直在传福音。感谢主，他去世之前就信主洗礼因为发现说会让他们去思想他为什么这么好，为什么好，我这样恶待他还这样的以善待我，你会让他去思想。当你告诉他是因为耶稣的缘故，会吸引他去来到神面前。所以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行善，以善待他。那么21节呢，就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么基督徒这是神最后给我们的一个劝勉，就是说我们不要为恶所胜就我们不要真的说以恶报恶，那么我们真的是要以善胜恶，胜过去，知道吗？这不容易的，在这里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就像一个打仗一样，是吧？这是一个征战因为我们自然人的想法就是你一恶我也一恶，对不对？但现在是不要，你要胜过去，你要怎么样，你不要这样做，你要以善胜恶，你要真的说超越这样一个我们说世上的原则，你要以更高的原则来对待你的仇敌。愿神来帮助，能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对待那些跟我们不和睦的，对待那些敌对我们的，我们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这份的爱，彰显这份的爱也能够吸引他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只愿神亲自的能够来帮助，学了这么多我做总结哈。罗马书第12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活出一个 分别为圣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一颗心，就不要啊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们要有一个火热的侍奉之心，我们要有爱主之心，当然也包含爱人。我们要有恒切祷告，我们要有容神一人的这样一个生命。愿神亲自能够来带领我们一起来做祷告。蔡天父，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说谢谢主在万人当中来拣选了我们，谢谢主赐给因着你的怜悯恩典，使我们这群不配的罪人蒙了你的拯救啊，成为你的儿女。说既然作为你的儿女，就帮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一颗敏感和认真的心，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来操练你的话语。主也再次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实在是软弱，实在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但我们感谢主，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能做了。因为你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胜有余了，因为你是得胜的救主。帮助我们不要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在我们生活当中实实在在的行出你所教导我们的真理。愿你也与每个弟兄姐妹同在，继续的来赐福带领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